感谢你让我们弟兄姐妹们能够在一起啊，我们今天也特别感谢啊弟兄姐妹们特意留下来啊，来把这个啊创世纪的最后啊这个啊约瑟的事情故事来啊能够来讲完。主，我们啊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时间啊，也求主你来保守我们的灵啊，你让我们能够在创世纪里面看见你的创造，但更能够看见你的祝福满满的在我们当中。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那我上个星期忘了把这个传下去，我就把这个啊签到表再传一下哈。好，那上个星期我们讲到了就是约瑟的第一部分，那约瑟的第一部分就讲到了当时什么呢，就是饥荒就来了嘛，所以他的哥哥们就到埃及来买粮食，所以呢就碰到了约瑟，所以约瑟就利用这个机会啊，把他的这个哥哥西缅就留在了埃及，然后他的哥哥就把粮食带回去啊迦南地给他父亲。那但现在因为这个饥荒甚大嘛，所以到后面的时候粮食又吃完了，所以呢他哥哥就必须得又来买粮食啊。但现在呢不得不就把这个便雅悯让他的哥哥带到这个埃及去带到埃及去。然后上一集我们讲到说约瑟摆宴席来款待他的兄弟们这是我们上个星期留在的地方。那我们这个星期要来再看一看，就是说好，他们吃完饭了，第二天怎么了，第二天约瑟就把这个吩咐这个家宰说把这个粮食都给他们放在口袋里面，然后又把他们每个人自己带来的银子还是照样就放在他们口袋里面去，然后并且把他的银杯和少年人买粮的银子一同放在谁啊，放在便雅悯的口袋里面去。所以家宰就去了，然后天亮的时候他的哥哥们就回去要准备上回这个迦南地区了。所以在半路的时候呢，走不远，约瑟就派他的家宰去拦截他的哥哥们说，你们为什么以恶报善呢？我主人饮酒的银杯是占卜用的，你们都给他拿走了，这不是这样做不是很作恶吗？然后他们怎么回答呢？他说，你为什么说这样子呢？因为我们来的时候把你上一次放在我们口袋里面的银子也都带回来还给你，我们怎么敢去做这个事情来偷你的银杯嘛？他们发誓说，你仆人中无论在谁那里收出来就叫他死，我们也做我主的奴仆。哇，这个发誓是很重的嘛。那他们的这个家宰就说，不用，在谁那里收出来谁就来做奴仆就好了，我也不要你其他的人，其他人你们还是没有罪。所以他们找就后来就在谁啊，就在便雅悯的这个口袋里面找到了这个银杯嘛，因为本来就是他栽在里面的嘛。那这个所以他们就撕裂衣服，个人把驼子抬在驴上回城去了。好，那我们再想想看，如果是在以前的话，这些人可能会怎么办？好，那便雅悯留就留在这儿了，我们回去就回去了。但他现在没有啊，他现在说好，他们所有的11个人通通都回去来。好，那回去的时候犹大就说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怎么能表达出来？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我们以那在他手里收出杯来的都是我主的奴仆。这个是犹大在说了。约瑟说，我断不能这样行，在谁的手中收出杯来谁就做我的奴仆，至于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上到你父亲那里去。所以约瑟的目的很清楚， 我不要你们所有人都留下来，我只要留谁？我只要留便雅悯。啊，为什么要留便雅悯？就是要试探他这些哥哥们嘛，是吧？是不是像以前一样啊？又是丢下他不管，然后甚至害他，是吧？那我们可以看见的，就是说他哥哥们的改变。他哥哥们呢，他们真的是真诚的悔改。为什么？他们像刚才我们所说的，说他们就撕裂衣服嘛，然后再回到城里面去，然后约瑟还在，他们就在他面前俯伏在地，同进同出。他这时候不离不弃了。如果换到以前的时候，他们可能早就回去了反正只是你嘛，那我们跟我们没有关系。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呢？他在这里的时候，他根本就认罪，他也没有去说找借口或者是狡辩我们不知道啊，或者是什么罪，他直接是说我们有罪了。所以我们小孩子来跟我们的时候，是不是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啊？走，有很多的什么 but 啊，为什么还有什么很多的种种的理由。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感觉出他不是真心的他只是来找一个借口，什么给自己一个台阶下，或者是什么原因。但他这里其实就没有，他就很直截了当说：“好，我们既然有被你查出来的，那我现在就是愿意做你的奴仆，来啊，只有说 sorry， 没有 excuse， 也没有什么 but。但是呢，犹大他现在也还是有策略，他是什么？他就跟这个约瑟来讲，他说啊。”你仆人我父亲是这样跟我讲的，来，他说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其实他有四个妻子，他我的妻子，这样就是拉结在他心中的地位。然后一个离我去了我说他必是被撕碎了另外一个呢，你现在又要把便雅悯带去离开我，倘若他遭害，那就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那他就说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如果我回到那里去，但是便雅悯没有跟我一回去的话，我们的父亲见没有童子，他就必死。所以呢他就用这个，他顾念他父亲，他站在他父亲的角度来看，就是说顾念他父亲的悲伤，来，那也是让这个约瑟有着同理心，他也希望能够有他的同理心嘛齁，来感动约瑟。所以但是他后面讲的就更进一步了，他说我曾经向我父亲为这个童，为就是便雅悯来作保，说我若不带他回来，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待罪。所以呢，他现在就说你让我住下，我来替便雅悯做我主的奴仆，叫便雅悯呢跟他的哥哥回去，若童子不和我同去，我怎能上去见我父亲吗？我恐怕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的身上。所以你可以看见什么，犹大在这里的时候，他根本就不找借口，他为他的父亲为他人来着想现在，而且呢他愿意付出代价，这个悔改是要代价的，他愿意付出代价，他愿意代替便雅悯来做约瑟的奴仆。所以你可以看见说他这个时候真的是要悔改了。好，那他说完这个之后，约瑟就再也忍不住了，他就叫他手下的这些埃及人出去，然后他就放声大哭，他说埃及人和法老家中人都听见了。哇，那哭声可能应该是蛮大的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讲说法老家中人，我估计是他可能住的离法老的家还是蛮近，因为他是法老的宰相嘛，所以应该是可能是住得蛮近的，但没有说 anyway。那约瑟就对他的弟兄说：“我是约瑟。”这里你可以看见他兄弟的反应，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惶。那你可以可想而知，就是说这些兄弟在他面前那种恐惧的心理，为什么？因为当时他们把他卖到埃及了，现在活生生站在他们面前，而且是埃及的宰相。来，那约瑟对他兄弟说：“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 现在不要因为我把我卖到这里就自忧自恨，因为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为要保全性命。啊，这样饥荒已经有两年，还有五年不能耕种，也不能收成。他在安慰他们，就说：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为要给你们存留遗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主，并埃及地的宰相。所以他这里就是来宽慰他这些弟兄，因为他知道他们这些人真的是害怕了。来，那于是约瑟就伏在他兄弟便雅敏的颈项上哭，这是同父同母的兄弟了。便雅敏在他颈项哭，他又与众弟兄亲嘴，抱着他们哭，随后他弟兄就和他说话。Okay. 我们想想看，以前最早的时候是什么？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这是在卖他之前，卖了他之后，在见了他之前，在这个相认之前，都什么？连话都不敢说了。来，所以呢，所以你可以看见他这个约瑟，他的宽恕就让他的兄弟慢慢的就。就没有那么担心，或者是说好啊，约瑟是真心看见，也是约瑟是真心宽恕他。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与他们亲嘴，跟他们一起痛哭，还有安慰他们，跟他们讲说不是你们，乃是神带领，这是神的带领。哎，到后面的时候，其实让他们回去的时候，还送他们衣服啊，让他们回去。好，那我们再说饶恕。哎，其实饶恕有时候不是。对方为了对方的好处，有时候是为了自己的好处。为什么？因为是自己得释放得医治，就像巴子刚才讲的。那另外有个什么是修复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如果在这个饶恕的时候，我们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三二十四也是这样讲说，你在祭坛上献礼的时候，若想起弟兄们献礼怀宴，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和弟兄和好，然后再来献礼物。然后也讲到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的时候，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然后这个饶恕呢，也是带有福音的能力，因为我们在这个彼此饶恕的时候呢，就是有点像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所以我们也看见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这个爱人说，爱是什么？不计算人家的恶。所以呢，饶恕对我们自己是有好处的啊。那他们一起和解之后呢，他们就让他的兄弟赶快回去到迦南地，把他的父亲接到埃及来。他说你要赶紧回去，然后呢把所有的人啊，牛群羊群，所有的一切都呢，都可以住在歌山地，跟我相近。我要在那里啊，来奉养你，因为还有五年的饥荒。哎，所以呢，这里可以看见什么？我们往下走，这风声传到法老的宫里的时候，他其实让他们到歌山地的时候，他没有跟法老商量过了，来。但是呢，他其实蛮清楚他能够做什么的啊？他知道他能够做什么，所以到这个时候，法老呢，他就很喜欢法老跟他的臣仆都很喜欢，所以你可以看见说，我这就是说爱屋及乌，就这样，可见就是说约瑟跟法老跟他的臣仆之间的关系是相当的好的，要不然的话，他们不会有这种反应。来，那法老就对约瑟说：“你吩咐你的弟兄去，把你的父亲跟你们的眷属都搬到都到这里来，然后我把埃及的地的美物都赐给你们，你们要吃这地肥美的出产。然后呢，他说什么？所有人都搬来，眼中不要爱惜你们的家具，因为埃及全地的美物都是你们的。哇，这个法老就是对约瑟真的是还是不错的哈。那以色列的儿子就这样子，然后他就给他们路上的车辆啊、食物啊，然后又给他们每人一套衣裳，然后给便雅敏300银子，还有五套衣服，就是反正他的亲弟弟嘛，哈，还是那又送给他父亲公驴十匹，驮着埃及的美物，母驴十匹，驮着粮食与饼和菜， 给他父亲用，还在说你们在路上不要相争哈。他们到埃及从埃及回到迦南地的时候呢，他父亲其实心里还是不信的。他们说约瑟还在，那他父亲心里冰凉，因为不信他们，所以他父亲对这些儿子们的见证，这些儿子们的见证肯定是不太好的，来，他们说什么他父亲其实是不相信的。然后呢，他后来呢又把这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他，然后看见约瑟打发过来的车辆，心就苏醒了。他说罢了罢了，我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之前我去见他一面。所以这时候他相信了，所以看见这些东西他相信，所以他就相信了。这时候就把全家，就决定把全家都搬到埃及去了嘛。那全家都搬到埃及去的时候呢，在去之前，在路上其实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到了别示巴，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所以我们都从前面的这几堂课里面可以看见，神跟雅各显现的时候都是什么？都是主动的。在他的在这个之前的这些过程里面，都是带领他应许他，都是神主动献这个雅各来显现。但这里的时候是什么？这里的时候是以色列到了别示巴先献祭，然后呢神再跟他显现。所以你可以看见说，以色列他在情感上他想去见约瑟，然后理智上也是啊，因为约瑟有粮食，他在迦南地没有粮食，所以觉得应该下去。但是他现在其实在犹豫，是说我到底该不该下去，因为神给我的应许之地是在迦南地，不是在埃及，所以他心中其实也是在犹豫的，来，所以他都主动求问，就是吧？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雅各的改变那夜间神在异象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来，他给他了一个什么应许？他说：“我是神，我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成为大族。我要和你下埃及地去，也必定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神在这里把所有的前面的路都给他指明了。他所有的宴席。所以我们再回到以前去的时候，他第一次跟他显现的时候是怎么个应许他的？他耶和华站在梯子上对他说，他说我要把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那是在伯特利，然后呢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他这里变成说你要成为大族，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他这里说我要和你下埃及地去，然后后来呢他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这里他讲说我必定再带你上来。所以你可以看见神的应许在之前跟在现在一点都没有改变。好，神的应许是什么？他说你要扩张。我们都知道在后面我们会讲到，和雅各下去的除了他儿父之外，凡从他所生的是66个人，然后呢到了出埃及记12章的时候讲到了什么？以色列从南塞起行往苏哥去，除了妇人儿子步行的男人共有60万。所以他下去的时候是其实是70个人，然后呢回来的时候单单步行的男子就有60万，再加上妇女跟儿童的话，就大家的保守的估计应该至少200万以上。那这中间可能有430年，所以大家可能觉得说好像这个人数就是增长的太快，但其实也不然。为什么？你可以算一下哈，如果是40年一代，我们算40年一代，你大概就是一代生三个就好了，那大概就是一个人，从一个人过了400年之后应该有59000。那这个数目其实是蛮大，因为我知道，就是比如我的爷爷如果现在还在世的话，就是今年正好是100岁，那他生了3个儿子，然后5个女儿， 所以那我只如果只算我三个儿子的这边，三个儿子八个孙子，然后八个孙子下面有十五个曾孙，所以呢如果我把这个我们家的就是我父亲这边的算一算的话，现在应该是有27个人，就是100年的时间，所以100年的时间，所以大概就是从一个人哦来，那不算我姑姑他们那边的那些加起来，在10年之前就早已经超过100个人了，所以这个数字其实是挺合理的。来，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说，在这个神的应许里面说，你今后成为大族，来，然后呢还说什么？我会护佑你，我会领你回来，然后你会死在埃及，但是约瑟会给你送终。来，好，在这个我们来看一看他下期的这些人数。来，从利亚生的有流便、西缅、利位、犹大、以撒加、西布伦，这个总共加起来，还有他们的儿子们，这些都算儿子的哈。红色的是女儿 ，OK。所以他的利亚所生的有33个后代，迪娜是女儿 ，OK。所以33+1嘛哈。西帕是他的贝尼所生的，总共有16个人，但这里他算的人数的时候呢，是包括希拉，希拉是个女的 ，OK。所以呢，总共是16。拉杰生的是约瑟跟便雅敏啊。然后他们后面的后代有这些，有总共有14个。毕拉他有7个，从毕拉生的有7个。所以你如果你把这些东西人数都加起来，33+16+14+7，然后再加一来，就是71个人。好，71个人，他说什么？凡从他所生的有66个人。为什么呢？因为尔跟俄南他们当时已经死了，这两个就跑掉了嘛、哦、好，约瑟、马拉西跟以法莲当时他们已经住在埃及地了、哎、所以呢减掉5个，71减掉5就是66个人、嗯、好，那他后面的话呢又讲什么？埃及地来到雅各家来到埃及地的共有70个人，他后面的章节有讲嘛，齁。那70个人其实他这里就包括谁呢？71个你如果减掉两个人，就是尔跟俄南的话，然后再加上雅各他自己，那就是70个人。所以就是说他们家，一个是说他们带他下来的，一个就是说他们家在这里的总共是有70个人。那到后面使徒行传的时候，其实有一次有讲到什么，他们雅各下来总共有75个人。来，这个是使徒行传7章14节里面讲，约瑟就听他父亲请父亲雅各和全家75个人上来。那我们刚才说了有66个人是从他而生的男丁，来加上雅各他自己，然后再加上8个儿媳妇，就是大概就是75个人，所以这里呢就包括那些媳妇们啊。好，那父子就相逢了嘛。雅各就先派人去派犹大去见约瑟，然后呢让人去指路到歌山去，然后约瑟就到了歌山去跟他们相会啊。到了之后，他在伏在他父亲的颈下哭了很久。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既见得你的面，知道你还在，就是死我也甘心。所以这里我们已经讲到很多的哭了，我觉得我们在这个雅各的阶段里，我们会看见哭了非常多次，我们会最后会来讲一讲这个哭的事情 ,OK。约瑟呢就带着他的这些兄弟跟他的父亲去什么，去见法老嘛。然后去之前他其实就教他们说，如果法老要召见你们的时候，你们要说什么，要怎么说都跟他们讲好了，说我们都是放羊的，来畜牧的。那因为埃及人 讨厌这个放羊的，所以呢就会让他们单独有一个片地方让他们那个，所以他其实都已经所有的计划都已经计划好了嘛，齁、哦。那诸位你可以看见这个什么，这个我们看他是住在希伯伦嘛，然后在别示巴县的地嘛，然后这边是埃及，歌山地是在这个地方 ,OK。所以你可以看见说这个是兰塞，就是他后面住的这些地方。歌山地当时他形容是说牧草丰盛，而且呢离约瑟也很近，来，而且呢他因为他远离埃及人繁华的地方，他就不跟这些埃及人一起混杂，而且离迦南也很近，你今后要离开这个埃及要回到迦南的时候也方便，所以他选择这个地方是有他的考虑在里面的、哦、所以法老就跟约瑟说，那你父亲来了，他在这里你就给他最好的地，他们可以住在歌山地，而且还说他如果中间有什么人人可以来看守他的牲畜这样子、哦、所以以色列人就住在埃及的歌山地，他们在那里置了产业并且生意甚多，这个是创世纪47:27讲的，这个就跟埃及人形成一个对比。你要知道埃及人，等一下我们要讲到埃及人到后面的时候是什么，因被饥荒所迫，各自都卖了自己的田地了，然后呢因为以约瑟的原因，其实以色列人在歌山地的时候，他们不但没有这个减少，反而在那置了很多的产业，他们在那发达了 OK。所以我们讲到就是约瑟领他父亲去见法老，法老就问他说你年岁上，他说我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如列祖在我早在世寄居的日子。雅各给法老祝福就出去了、哦、那这个是我们以前稍微有提过，就是雅各对自己上半大半生了，因为那时候已经130岁，他后来又活了17年啊就走了，这个大半生的总结一个是什么，寄居在世。Okay. 那我们可以想想看，到后面的时候希伯来书也讲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却从眼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他们是要表明一个家乡，就是羡慕更可美的家乡。那这其实也是我们基督徒对于这个世上的一个看法，我们在这里是客旅的，是寄居的，只有天上的地方才是我们永远的家乡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在追思礼拜的时候不是就是哭的死去活来的，或者是呢当然有的感情在里面，就是会不舍得，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往哪里去，我们今后我们去的地方，所以啊有时候反而是一种喜乐的心情。那他这就讲说我们的他的日子是又少又苦，亚伯拉罕活了175岁，以撒活了180岁，雅各自己当时130，他最后是活到147岁，他说又少又苦，那跟他的这些父亲跟祖父来比，但他说苦在哪里，我们其实以前有讲过了，他是劳苦，77岁到97岁的时候他为了德拉结，为了自己的产业，20年的时间在那野地里面牧羊啊，没有白天黑夜的，这个都是他的齁。那后来的时候他回到迦南地的时候，一个迪拿被侮辱，他不得不逃离事件。然后在中间的时候就是拉结也过世了他，然后呢后来他的父亲也过世了所以呢这些都是他的痛苦。到后面的孤苦是讲到什么呢，就是讲到约瑟被卖到这个埃及之后，他以为约瑟已经死了，那种苦就是失去的儿子的那种苦，那个是最苦的，对他来说，来，所以他在前面130年基本上就说日子又少又苦，来，好，那约瑟在这个荒年的时候呢，约瑟就帮法老做了 基本上把埃及地所有的财产都寄到法老的宫里面去了。因为他们吃完，刚开始第一年的时候可能自己还有点存粮，但是不是特别多，但是呢在后面的时候，他们吃完自己家里粮食的时候，就用什么，就用银子去买粮食嘛。所以埃及约瑟就收集了埃及地和迦南还有迦南地所有的银子了。然后呢那一年之后呢没有银子了怎么办，他就用粮食换了埃及人一切的牲畜，他们的牛羊驴什么东西都拿去换粮食了。所以呢约瑟就把这些粮就是所有的牲畜，埃及所有的牲畜就拿到法老的宫里了。来又过了一年，他们说我们实在是没有东西了，没有钱，没有牲畜，只有人跟土地，把土地卖给你吧。好，他又把所有的土地又全部买了。好，过了一年，他说还是不行啊，那有了土地之后没有土地了怎么办？他好，就埃及人变成法老的仆人，怎么说呢？他说我把种子给你们，你们可以种地，但打粮食的时候你要五分之一交给法老，五分之四就是你自己可以吃，而且呢可以当你地里的种子，这样子的话也可以。所以就变成是就像我们以前的这个地主跟长工这样的关系了，来我给你地，然后你到时候你要交给我多少钱，这个就是所以一步一步的呢，但就是把埃及地所有的财富都聚拢在了法老的宫中里面去了。但祭司的他没有买，因为祭司是吃法老的俸禄的。好，那雅各在那住了17年之后呢他要死的时候，他就把他的约瑟带来，他说你如果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把你的手放在我的大腿底下，用慈爱和诚实待我，请你不要把我葬在埃及地。为什么？神应许他其实要让约瑟为他送终，而且要送回迦南地区的。来，他说我与我主我父同睡的地方时候你要把我带出埃及葬到他们所葬的地方，约瑟就答应了。好，那我们再看见这个完了之后，雅各就对约瑟说，他说前人的神真在迦南地的路是向我显现，赐福于我，对我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名，又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他这里就在说我到埃及地还没有见你前，因为他在那个之前以法莲跟马拉西已经出生了其实在这个时候已经，因为在荒年之前其实就已经出生了，所以呢他在这个时候又过了17年了嘛，所以应该有大概20岁左右了，其实就应该是在20岁上下，这两个小孩子。那他们这两个都是归我的，正如流便和西缅一样，就说到时候分产业的时候就把他们当作是我的儿子一样来分产业，然后呢他们的弟兄可以在他们的名下来分产业。那这个晚一点我们还会再说。约瑟就把这两个儿子带来，这个然后呢就是雅各就抱他，然后他就把他的儿子就拿下来让他下拜。所以约瑟带他们两个，因为他要给他们祝福嘛，那祝福你就知道就是要把手放在这个他们的头上。所以呢他怎么做呢？他把以法莲在他的右手对着以色列的左手，因为以法莲是次子、okay? 那马拿西在他的左手边对着雅各的右手，那因为马拿西是长子嘛，那他就现在是说好你过来，右手就是雅各的右手对着就是这个长子的这个马拿西，然后呢左手对着应该是这个以法莲，就让他祝福，就让方便他父亲祝福这样子。那但是呢以色列是什么，他伸出右手来放在以法莲的头上，然后又简搭左手来，就像是这样子来给他们祝福。也就是说因为右手你知道是什么，这是有力量的，这就是给长子的这个上，所以相当于他把这个又祝福次子 OK 更多了，就是给这个第二个的就是长子的名分来，然后呢马拿西就得到这个不是长子的名分啊，他就给他祝福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给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那这两个后来也在他们分地的时候，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分地的时候，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份，跟他的这些叔叔伯伯们就是同等的分产业这样子哈。那其实约瑟见他的父亲把右手按在以法人上，就什么就不喜悦，他说因为这乱了这个长幼的次序了见提起他父亲的手要从以法莲的头上挪到马拿西的头上，约瑟对他父亲说，我父不是这样，这本是长子，求你把右手按在他的头上。但是他父亲不从，说我知道我知道，他说他也必成为族，也必昌大，只是他的兄弟比他后今后比他还大所以呢他当时就是把以法莲立在马拿西之上。 OK， 完了之后呢他又说什么，他说我要死了，但是神必与你们同在，再领你们回去迦南地。我以前用刀用弓从亚摩利人手下夺下一份，我要赐给你，使你比你众弟兄又多的一份，就把那块他以前夺下那块地也给约瑟所以可见就是他对约瑟的这个祝福比其他的要多得多好，那我们就在看这个祝福跟传承。我们在说在祝福的时候他说的是从什么，从祖父开始，从亚伯拉罕开始，然后是什么父亲以撒的神嘛然后才是我的神。这表明是他是继续从祖父以来跟上帝立约的关系，这种约的关系呢也希望能够持续保守到下面他孙子的身上，而且不改变另外一个就是说他是说我雅各的神，这个时候的雅各是什么，他亲身经历过神 的雅各了。他说我所侍奉的，一生牧养我的，救赎我脱离一切的祸难。大家还记得130岁的时候他是说什么，我的日子是又少又苦的，但是他到147岁的时候他说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话了，他没有提到什么又少又苦这件事情了，他是什么后面呢，我们可以感觉说他在后面的17年里面是真的他享受合家团圆的那种快乐他在后面前面的所有的苦毒全部都拿掉，只有感恩在他的心中。那他为这个约瑟家祝福，他说约瑟要代替这个流变。后来的话呢，历代志上面历代志上第五章有讲到，他说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变，因他污秽的父亲的船，他长子的名分就归给了约瑟，只是按家谱他不算长子。犹大胜过一切弟兄，君王而从他而出，长子的名分却归约瑟。Okay。 那所以犹大得的是长子的祝福跟应许，因为大卫王跟基督都是从犹大支派里面出来的，但是约瑟得的是长子的名分，就是有双份的产业，他的儿子以法莲跟马拿西各得一份那样子。所以我们从这个旧约里面可以看见这个长子的名分旧约里面其实我们从里面来看是谁以扫跟雅各长子的名分从老大转移到老二，因为以扫他不看重这个名分然后从谢拉转移到法勒斯，这个是从他玛所生的然后呢从流变转移到约瑟这个都是长子名分就转了，马拿西转移到以法莲新约里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见，在罗马书11章20节，他其实是把以色列人就转移到外邦人的教会里面来了。所以我们说在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 那这里也讲到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是真正的后裔。所以我们有时候看，不是因为你肉身的关系你就能够得到这个祝福，乃是在灵里面要追求的时候你才能够，没有一些什么理所当然的我应该得到的。那雅各要死的时候呢，他就把他的儿子都叫了来，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应的事告诉你们。雅各的儿子们，你们要聚集而听，要听你父亲以色列的话。这个我们就想起以前以扫是怎么祝福他们的。以撒年老的时候，他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就是他父亲嘛，他叫了他大儿子以扫来说，我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现在拿你的器械去，就是箭囊和弓，往田野里去为我打猎，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拿来给我吃，使我在未死之前给你祝福。 OK， 你可以看见这中间的区别吗？以撒要给以扫祝福的时候是什么？是偷偷的叫他过来说，我要祝福你，你但是呢，前提是你先去打点美味给我吃，吃完之后我给你祝福嘛。哎，那雅各这里就不一样了，雅各是把所有的人都叫过来，然后一起来为他们来祝福。哎，他在祝福说，流便他说，你本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群，但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榻，所以他就失去了长子的地位。那我们可以看见他今后，他看得清楚不？这个是刘，这个是他们后来就是进去打下来之后他分地的图嘛。那刘辩，这个这里写里边其实是刘辩了啊，就翻译不一样。这个流变是在约旦河以东的这一片区域。后来的时候，摩西要死之前，在生命记的时候也为了十二个支派来做祝福啊。那在摩西的时候是什么？他说愿流变存活，不见他人数不至稀少。OK， 所以当时他住在约旦河以东。我们记得民数记在那个时候有数点人数，讲46,500个人，他第二次在时候是43,700个人，在启示录里的时候有讲到，到了今后啊，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会有144,000人的时候呢，他讲是说有12,000个人。Okay， 所以流变到后面还是有的哈。好，西缅跟利未，他说西缅跟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这是老二跟老三了。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咒，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好，他们是什么？他们残忍，他们愤怒，他们呢后来也被分散。所以我们想起雅各书1章19节里面讲说啊，你们个人要快快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不能成就上帝的义。他们当时在血洗这个事件城的时候，就是因为他妹被侮辱了之后，把全城所有的人全部杀了，屠城基本上是。所以雅各对这件事情当时没有说什么，只是说你们使我在这有臭名，但心中对他们是很不认可的。OK， 好，所以西缅他们散居，基本上他的地就分在犹大的这个支派里面，所以他们的地是在犹大的地当中的一块。OK， 在摩西提到没有提到西缅这个人。OK。然后呢，人数你看，第一次是59,000，到第二次数的时候就只有22,000，啊，那利未他这个支派也是被散居到其他的地方去。那摩西在这个给他们祝福的时候呢，就不太一样。 摩西给他们祝福了，这是说求耶和华降临到他的财富上，悦纳他们手里所办的事情。那我们也知道，其实在后面的时候，利未人在这个摩会幕里面来帮助这些圣所的事情，还有这些帐幕的事情，都是利未人在帮忙的。摩西下来的时候，看见他们摩金牛犊的时候，看见这什么，也是利未人站出来为摩西来征战。当时来，所以这个是利未人。他到后面的时候呢，他们是散居在各处，而他们有48座城，其中有6座是逃城。Okay。 那人数来讲，大概就是22,000-23,000，就是一直保持很不变。他们中间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谁啊？摩西、亚伦、米利安，这是当时的三个人。然后后面的以西结施洗约翰也是巴拿巴也是这个利未人。我们今后看到使徒行传的时候，巴拿巴也是利未人啊。好，那犹大是君王之主，所以在这里边就是犹大跟约瑟他们所受的祝福的篇幅是最长的。他说，犹大，你的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你抓了石便上去，你七下生气犹如公羊，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龟必不离犹大，战必不离他两腿之间，直到细罗，就是赐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当归顺。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褂袍。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所以这讲到什么？他掐住敌人的颈项，什么？他是得胜的君王。他是狮子。我们在启示录的5:5，他说：“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够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就是耶稣。”他君王归根杖就是君王的象征。赐平安者细罗就是耶稣的象征。驴捆在葡萄树上，用葡萄酒来洗衣服。OK， 就表示什么呢？就表示说他那个地方的物产非常的丰盛。来，因为你捆在葡萄树上，驴会吃葡萄嘛。来，这到那种程度，你根本就不 care， 你把驴都随便捆在葡萄树上都没问题。来，极大物质极大的丰富。来，然后他说你的奶必因，你的牙齿必因奶白亮。就是说你到时候的你的畜牧业也会是很发达的，所以对这个犹大的这个祝福是很多的。好，犹大分的是什么呢？他是分了这一块，他的地基本上到后面的时候有包括希伯伦伯利恒，我们知道耶稣是降生在伯利恒嘛，也都是在他的领地里面。Okay。人数，他的人数其实是大概75,000，他是最大的一族。我们可以看见经二，我们其实也看过其他的书卷，我们看见加勒是属于犹大支派的，大卫是所罗巴伯，我们现在正在查经的，就是所罗巴伯带他们第一次回这个耶路撒冷的，先知阿摩斯、弥迦、以赛亚、西方亚都是犹大支派的。犹大其实他的生命在之前是不好的见证，他娶外邦的女子，他嫖妓，但是呢，他在跟他玛的事件之后呢，他的生命就被完全的翻转了。他在这个约瑟的事件当中，他也展现出他的领导力，这是他去跟他的父亲让便雅悯跟他下来买粮食的，他在约瑟面前愿意代替便雅悯做奴仆了，所以犹大到后面的生命得到翻转。所以我们说，上帝的恩典是大过我们的过犯，只要我们肯转回去的时候，上帝就一样还是会赐福我们的。好，希布伦他是什么？必住在海口，必成为停船的海口，他的警戒必延到西顿。希布伦呢，他其实他的 啊，并不是在靠海的。但是呢，在这个后面的时候啊，他其实在这里的祝福是说他可以达到西顿，那可能看不是很见，西顿在这里了哈。所以也就是说，他们后面也做了蛮多的这个啊贸易啊，这什么啊，摩西为他们祝福的时候是西布伦啊。是这样讲的，西布伦跟以撒加他其实是放在一块祝福，他就是说西布伦你出外可以欢喜，以撒加在你帐篷里可以快乐，你们要将列邦招到山上，在那里献公义的祭，因为他们要吸取海里的丰盛，并沙中所藏的珍宝。其实到后面的时候，其实他们也就是靠着海，他们有靠航海，可能就是说有一些贸易这些为业。那他们加这个加利利的以南人数啊，那底波拉是西布伦支派的以撒加是强壮的驴，卧在岩涧之中，他以安静为佳美，以肥地为美，便低肩背重，成为服苦的仆人，从他劳碌里面得酬劳。但另外一方面也是说生活安稳，不谋进取以撒加就在这里摩西跟他的跟西布伦的是一样的他的地包括了拿撒勒，那我们都知道是什么，我们说拿撒勒人耶稣在四世纪里面呢，对以撒加其实是赞美有加，因为他跟底波拉一同但什么，但必判断他的名做以色列支派之一，必成道上的蛇，路中拔的是叫什么毒的 ？OK， 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坠落以后，耶和华我向来等你的救恩。这有两个，一个是说好对但的这个祝福，另外一个突然之间他说耶和华我向来等待你的救恩，有点不好理解。那但是什么？但是以色列第一个造偶像支派的人。大家应该，我们上次有看过这个四世纪，我们 home group 也查过四世纪的时候，我们知道当时这个米迦为自己造神像的时候，但是什么，但经过他们家的时候就把他的雕像就拿去了，而且呢让他的祭司到他那，但作为他们的祭司，大家记得比如上次查经的这个好，他们把这个雕刻的偶像当作他们的神像。启示录在第七章的时候有讲到144,000人用印过才能降灾，但支派是没有在其中的。好，所以呢我们有的解经家是这么解释，就是说在这里他说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是不是雅各觉得但今后在神面前没有份而悲哀，所以恳求神赐下救恩给他们，这是有一种解经家的说法。那我们可以看见但他是住在这个地方，后来他不能夺取那个地，所以呢他们就绕了眼图跑到这个上面来拿了一块地方住在那里那个拉邑那个城也是四世纪里面我们查经查过了。好，摩西祝福他说你有小狮子从巴山跳出来他没有能够征服非利士人他在启示录里面不在144,000人之列 ,OK。他也没有跟底波拉一同征战大家记住这个参孙是但支派的。他们抢这个米迦的神像然后耶罗波安在分裂了之后，从这个分裂了之后呢，他在但跟伯特利设了一个什么金牛犊，所以但后来也是被称为拜偶像的地方之一。OK， 所以但在这地方其实是不好的一个不好的一个。那加德必被敌军追逼，他却要追逼他们的脚跟。这讲的说加德是骁勇善战的加德的地也是在约旦河的东边， 在历代志上面的时候，他讲到说加德是大能的勇士，能拿盾牌和枪的勇士，他们的面貌好像狮子，快跑如山上的鹿，这个是加德的描写。那亚瑟，他说亚瑟之地必出肥美的粮食，且出美金丸的美味，这讲的是什么？他们的农业发达、哦、农业发达。亚瑟是在最上面这一块，在这个靠近地中海的，所以他的地是很肥沃的。摩西当时也对亚瑟说你有多子的福乐，得他弟兄的喜悦，可以把脚站在油中，可见他们所产的这个是何等的丰盛啊，用油洗脚他们人数还是4万到5万之间你先知亚拿是属于亚瑟的，大家耶稣生了之后到圣殿里的时候，这个先知亚拿见了他，认出他来说是今后的弥赛亚，这个是先知是亚瑟之派的。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他出加美的言语，他就是说他是很坚强有力他也出加美的言语。那他拿弗他利是在这个加利利海的西边、okay、摩西为他祝福是说拿弗他利啊，你足沾足恩惠，满得耶和华的福，可以得西方和南方为业我们看一看他在这个四世纪里讲到拼死与的底波拉一同征战，还有呢跟基甸一同追赶米甸人，这个都是拿弗他利。然后呢巴拉也是拿弗他利人，只是呢底波拉要他单独去的时候，他说底波拉你跟我一块去底波拉说因为这样子你就不能够得荣耀，所以这个是拿弗他利人约瑟是讲的很多很多祝福的。好，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全盘多结果子的树枝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弓箭手把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他的弓仍旧僵硬他的手健壮敏捷，因为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磐石，就雅各的大能手你父亲的神帮助。然后他在什么？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勇士的山岭至极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到约瑟的头上，降到那与弟兄迥别的人。所以这里讲到什么？他与他的弟兄是非常的不一样的他的品格完美，所以呢他到后面所得的福也是大的。所以约瑟是圣灵充满的人，他结满的圣灵的果子，所以他是多结果子的，他自己是蒙福的，也成为他人的祝福，他成为别人的救赎所以我们说这个约瑟他因为他有两个小孩子嘛，一个是以法莲，一个是马拿西，所以你看见他分的地有多大，以法莲是在这个地方，马拿西的半个支派在约旦河以西，另外半个支派在约旦河以东，他分的这个地可能有将近三分之一去了好，所以摩西到后面为约瑟的祝福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好我们这里就不讲了，他们说天上的宝物甘露然后地里所藏的这些水太阳所晒熟的美物，月亮所看成的宝物，反正所有好的东西都赐给约瑟了所以他有以法莲跟马拿西。那这里我们要讲到马拿西在第一次数点人数的时候3万2，第二次的时候5万2，那启示录还是有，但是呢在以法莲在这个启示录里面的时候没有提到以法莲的名字，乃是提到约瑟的名字。那我是觉得这里我不是不敢肯定是为什么，但是我觉得这是跟以法莲后来拜金牛犊这个是有关系的因为到后面的时候耶罗伯安 就是以法连人。Okay, 以法连人他设立了金牛犊，让北国以色列陷入了拜偶像的罪里面去。所以可能是这个原因，到后面的时候启示录的时候就没有把它写在，名字没有列在上面，连同蛋一块两个人都没有在上面。Okay, 那耶稣亚、底波拉、撒摩尔他们都是这个以法莲人哈。那便雅悯是撕猎的狼，早晨吃他所抓的，晚上分他所夺的，他好战，他强暴。OK, 便雅悯是就是在犹大的上面就是便雅悯。那犹大的上面是便雅悯的话，我们可以看见他是耶路撒冷是在便雅悯的境界，在他的地里面哈。他们是什么？左手便利，骁勇善战的啊。便雅悯，我们在四世纪里面查经的时候查到什么？他跟十一族的人来征战，后来差一点就被灭，只剩下六百个人。Okay? 这个是对他是个污点。Okay? 那扫罗是便雅悯人，耶利米是便雅悯人，莫迪改也是便雅悯人，保罗也是便雅悯人。Okay? 那便雅悯其实后来的时候跟犹大两派是合在一块，就是变成犹大国，其他的支派就归到以色列国。那我们知道其他的国变成以色列国之后就被掳，其他人就住进来之后后来就散掉，所以你现在说的以色列人其实大部分都是犹大跟便雅悯支派的人。那西缅因为散住在犹大里面，其实慢慢的就被犹大的同化了，所以你也可以说是现在比较多的应该是犹大、西缅、便雅悯还有利未人。Okay. 雅各为他们祝福，我们所说的流便不能尊大，西缅、利未分居散住，犹大是君王之族，西布伦是沿海定居，以撒家为安稳的生活不谋进取，但是诡诈恶毒，加德是得胜的勇士，亚瑟是粮产丰富，拿弗他利坚强有力，加美的源于约瑟昌盛，子孙繁多，便雅悯是好战强暴了。这个是雅各对他的这十二个儿子的祝福。Okay? 他是什么？按着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那到后面的时候其实也大部分都应验然后他就嘱咐三次，他就说你们要，我要死了，你们要把我葬回到以前亚伯拉罕买的那块墓地里面去，就是在这个赫人以弗伦田间的洞里，那里面是谁葬的？就是亚伯拉罕还有撒拉、以撒、利百加，然后我也在那里葬了利亚所以他后来吩咐完就死了，就说你要把我葬回去。但很有讽刺意义，就是说他其实一生所爱的是拉结，但是到后面合葬的却是在跟利亚葬在一块好，那约瑟他们就埋葬父亲了，所以这里就讲到说约瑟伏在他父亲的面上哭，跟他亲嘴，然后用医生叫他的医生用香料来熏他的父亲所以熏是用40天的时间，然后满了之后埃及又哀哭了70天的时间。那我想这可能是不是就是木乃伊那个需要那个繁琐的这个工序，不知道，他也没讲。那应该是因为当时他们的这个木乃伊技术是挺发达的嘛齁。那为他70天就110天了，完了之后就是去跟法老请假，说我要把我父亲葬回到这个迦南地去嘛。那法老说你可以上去来，他这里去跟他法老请假说什么？我必回来，他说我不是我走了就走，我还会回来的来。那所以他们去，你可以看见这个葬礼的隆重之处，你看一下齁，同他上去的有法老的臣仆和法老家中的长老，并埃及国的长老，还有约瑟的全家和他的弟兄们，并他父亲的眷属，只有妇人跟小孩子 还有财产牛群羊群都放着，就是这些男丁一起去埃及地的所有，基本上是所有的这些臣仆都跟他一块去，就只剩下法老没去了。基本上是你可以很想象看这个场地的这个场面的浩大啊。然后他们到了约旦河外约瑟与他哀哭了七天，然后就把他葬在这个幔内，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他这样。所以所以我们就想到说这个丧礼齁，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人是有福的，是有指望的。为什么因为如果回去的话，像我回去我们那边福建那边，就是丧礼就是哭天喊地的，就是反正就觉得好像哭得越多就为他为孝顺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嘛。来，那其实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在这个基督里面如果我们死了，这里是怎么讲的，他说帖撒罗尼迦前书他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那已经在基督里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就是说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你如果是神的子民，你的死了，在地上死了，其实对神来说只是睡了，因为你将来还会跟他一起同再回来。我们也看见这个马可福音里面讲到广会堂的耶稣对把他的女儿救好的时候，是说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拉撒路的时候也是对他说，我的朋友拉撒路死了，我去叫醒他。来，所以对基督徒来讲说，我们的死其实只是睡着了，今后还会再回来。Okay. 我们这里看到什么？哇，这个是有点多了齁。你可以看见这几次的哭 ,OK? 这个耶稣为他哭那我们看耶稣自己本身。耶稣转身退去哭了一场，把西缅挑出来把他捆绑，这是第一次见他的兄弟的时候。第二次的时候，耶稣爱弟之情发动，就急忙寻找可哭之地，进入自己的屋里哭了一场。这是看到便雅悯的时候他就放声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里的都听见了。这个是他跟他的兄弟们相认的时候耶瑟伏在他兄弟便雅悯的颈项上哭，便雅悯伏在他颈项上哭，耶瑟见了他父亲的时候也伏在他父亲的颈项上哭了许久，耶瑟伏在他的父亲的面上哀哭。这是他死了，他父亲死了之后为他哀哭他们到了约旦河这大大的嚎哭嚎啕大哭耶瑟为他父亲哀哭了七天。然后到后面的时候，他哥哥来恶待他求他饶恕的时候呢，耶瑟又哭了。哇，你可以看见在这几章里面耶瑟哭了多少次。来，那我们说哭其实是你有一个什么，一颗柔软的心，你有可能会是哀哭，你喜极你非常快乐的时候你也会哭，你有怜悯别人的时候你也会哭。那圣经里面说以喜乐人同乐，以哀哭人要同哭。主耶稣自己其实我们也看见他自己也哭，他快到耶路撒冷要进城的时候，就是他被卖之前，他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这是路加福音里面讲到的。当拉撒路死了之后，玛利亚见他跟他的兄弟们见他的时候，他就问他说他们埋在哪里，他们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这是什么怜悯的哭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哭其实是在圣经里面讲了很多。那你有没有发觉你在信主之后可能比之前还爱哭，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感觉，你信主之后就是有一些什么事情你就会觉得心里有感动会哭来。那哭是好不好呢？哭其实我们稍微查了一下，他说哭的人的泪水中含有这个溶锦酶可以杀菌，可以滋润这个眼角膜可以眼睛得到清洗，这是好的。第二个什么，他说你人内心极度不快的时候哭是一种宣泄的方式，哭了之后特别是你严重精神创伤的时候陷入 忧虑极端的不吃不睡的时候应该设法大哭一场。OK， 他觉得说你如果不哭的时候长期不流眼泪的人，你犯病的几率比流泪人要高出一倍。然后新生儿童的时候你会跟他经常哭嘛，其实是对他来说是一个运动。Okay？ 所以你要知道就是哭是正常的，而且在很多的时候是因为有圣灵的灵在我们里面。那我们其实以前我们心是刚硬的，我们说用肉心代替实心嘛。你当你有实心的时候你不会哭的，你觉得这些都是正常的或者什么。但当你有肉心的时候你就会有很多的感动，你会哭，这个其实 是好的。 OK， 好，那我们就说他从南塞到了亚达河场爱哭了七天，然后给他站在伯利站在希伯伦来，然后他们就回埃及地去了。 OK， 那这时候他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恶来足足的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已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他的哥哥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取代神，你们原来意思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所以约瑟就从这里重申他对兄长的宽恕，我岂能代他替代神，神的意思是好的，然后用亲爱的话来弄他们。好，那所以你可以看见他的兄弟们当时为什么会害怕，他已经住了17年了 right？ 为什么他哥哥现在还会害怕，而且他们是什么先打发人去见约瑟，然后呢自己才去见约瑟，为什么不直接去找约瑟就好了。所以约瑟在这之前其实是不是已经完完全全的赦免他们了，是的嘛，哎，所以什么他们现在其实还是担心约瑟的饶恕不完全。另外一个是说什么，他们其实没有对卖约瑟到埃及这件事情真正的处理过。以前的时候是什么，约瑟无条件的就饶恕他们了嘛，哎，但他们没有做什么动作嘛，他没有走完这个认罪悔改的这个流程啊。我们最近在看这个如何教养孩子品德的时候，有一个 Gary Ero 的，他说如何教导小孩子，如何教养小孩子的品德，他就说首先要什么，要认罪，要请求原谅。他说你如果只是说对不起，那这个主权是在你的身上，但你要说你可以原谅我吗，你就把主权就在被得罪的这个人的一方，哎，那然后呢你还要接受后果，就是有时候呢惩罚是让你觉得把过犯就还清了。这边小孩子的时候，他有时候他其实犯了错之后他 expect 有个惩罚，但你如果不惩罚他的时候，他反而觉得他不 secure。 他这个讲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就说这些人他们在这里的时候呢，他其实没有跟约瑟有一个正式的这个认罪的这个过程。约瑟是赦免他们的，但是他们心中其实是担心的，因为他没有跟约瑟认过罪，他没有跟约瑟说以前我们对你不好，我们卖你下来什么之类的，请你原谅我好不好，来。所以呢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到认罪的时候我们要走这个流程，来。但神的赦免其实假如说我们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来求他赦免的时候，那我们是怎么看呢？神的赦免是什么？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耶稣就献上了。所以什么？他说我再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但我们在神面前是什么？我们到神面前来认罪悔改的时候呢，神其实一次他就认了，他就饶恕我们了。 所以你可以说，你如果你有过犯，你到神面前来的时候，你只要认一次就好了。你如果是完完全全的在神面前来悔改的话，只要一次就完全得以赦免。我们不用去跟他说，哦，我今天又想起来我昨天犯了这个罪，而前明天呢我又想起来这件事情。 No， 只要你真正的悔改，你到神面前的来只要一次就可以了。 OK， 所以啊，约瑟跟他父亲住在这个埃及，约瑟活了110跟他父亲的眷属，对啊，约瑟活了110岁啊，他得见以法莲第三代的子孙啊。约瑟对弟兄们说，我要死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啊从这地上去，对他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地搬上去。约瑟就死了110岁啊。那约瑟因着信，这希伯来书讲，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那我们可以看见，在出埃及地的时候怎么说呢？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严的启示对他们说，神必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同带去。那个是在300多年之后的事情了。 OK， 以色列人从埃及所带来约瑟的骸骨葬埋在示剑，就是雅各从前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莫的子孙所买那块地，这就做了约瑟子孙的产业。记不记得雅各把这块地赐给他了，但是当时他买的，所以他就葬在这里了、哦、所以你可以看见说，雅各全家下去的时候呢，大概应该是在主前1875年、哦、然后呢过了430年的时候呢到了出埃及的时候是1445年，所以中间的430年的时间，从雅各从以约瑟死了之后呢，到这个地方大概是359年的时间、哦、所以当时后来的话，出埃及记上就讲到说，后来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了治理埃及，所以看见埃及人这么强盛，他们就不舒服了，所以就要让他们当奴隶嘛、哦、好，创造跟祝福，神的应许啊，一次的讲到神对亚伯拉罕，我们可能讲到应许是从亚伯拉罕开始讲好了哈、哦，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然后耶和华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把你从这个乌尔领出来，为了要将这地赐你为业。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要服侍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必带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归到你列祖那地，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所以在这里的时候，神已经把这件事情给定下来说清楚了，神对他们应许，但是他们会到埃及去。所以约瑟的故事其实就是他们怎么到埃及地里面去。假如没有创世纪的话，你看出埃及记的时候，你会一头雾水，说哎，这是怎么回事，他们为什么会待在这个埃及地嘛、哦啊、神的应许还是什么呢？亚伯拉罕俯伏在地，神对他说，我和你立约，你必做多国的父，然后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啊，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由你而生，君王从你而出，啊，我要与你并世世代代的后裔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把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啊，好，神的应许是什么？在迦南地要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而且呢，他必做他们的神，赐地为业，立约，世世代代做他们神，后裔繁多，国度君王从他而出。所以如果我们再看所有的这些应许的话，神的应许从那时候到开始到后面，甚至到新约的时候里面所看见的是从来没有改变的。神的应许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我与你同在，居住给你，这个是给以撒讲的了，哎，然后呢给这个雅各讲说，我是耶和华你祖父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把你现在的地方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然后到这个出埃及的时候，他跟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好，然后他说，我岂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 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在马太福音里面，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讲到，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在神的国里面。在马太福音第八章说，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 OK， 你看见神的应许在这当中里面一直都是没有改变。所以呢，我们对这个应许什么样的回应是吧？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情之他的。亚伯拉罕是因着信，门招的时候奉命出去，然后他的因着信在应许之地做客，跟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以撒也是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地，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面。所以你可以看见所有的这些人，他们都有一个什么信心，他们都有一个信心。 OK， 所以信心这是什么？是我们坚定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给我们的是真实的。这希伯来书里面说的，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啊。那你看见这些信心，所以我们从这个里面可以看得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就像镜子一样，他们照出我们自己的样子。约瑟，你如果看的他这两颗，你会看见什么？约瑟像是一个很亲近的朋友一样，啊，你很愿意跟他交朋友，你愿不愿意有约瑟这样的朋友啊？我很愿意，来，啊，他是我们可以效法的榜样。你做什么事情，你如果对比约瑟，约瑟怎么做的，你按照他的标准来做就 OK 了，啊，他是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你看这亚伯拉罕是什么？信心。你看什么？以撒是顺服。雅各是什么？抓住应许。他们这三个人都不是完人，他们都有很多的毛病。你如果看这个亚伯拉罕，看以撒，看这雅各，很多很多的毛病，但神祝福他们。你会看见约瑟，他救赎，他其实就是耶稣的义表，所以我们就到这里说，从他们几个人里面信靠顺服抓住应许，你就得救赎，就得生命。这个就是神要给我们所说的。他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救赎。神设立耶稣为挽回祭，是要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所以提醒我们，在这个创世纪里面，我们讲到了这么多，我们看见了这几个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我们在神的面前里面就是必须要信靠顺服抓住神对给我们的应许。最后跟大家一起用诗篇二十三篇来勉励，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也是我们对神的一个反应，我们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们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直到永远。我们一起来祷告。就是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从这先祖的这些事例里边看见主你的创造，主你为我们的救恩 的摆设，你让我们知道只有靠着你我们才能够跟你和好。我们不管是多么的坏，我们不管是怎么样的不好，但只要我们愿意来信靠你，来顺服你的旨意，来抓住你给我们的应许的时候，主你就赐福我们，求主你来保守。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那